生小钱靠记账，赚大钱靠投资，拥有财富才有自由。理财生活课，欢迎收听今天的理财生活课，我是志源。新的一年呢，我们就有不一样的内容要来跟大家做分享了。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了知名企业的理财顾问好学弟好哥来跟我们做分享。好哥您好。
嗨，志源好，我是好学好哥，非常开心在新的一年跟大家一起在线上共学。
今天呢，我们想要来跟大家聊聊就是逻辑这件事情哦。因为好哥先前也出了一本书叫做《赢在逻辑思考力》，我就很好奇想要来请教好哥，逻辑是什么？因为很多人在想说啊，这个人讲话没有逻辑，这个人讲话很有逻辑，这个人做事很有逻辑，那到底逻辑是什么？
其实很多人基本上都把逻辑啊当成是所谓非 A 即 B 啊，非 Q 即 P 啊，哈，这种就是我们一般想象当中的是什么就应该是什么。但是回过头来，当我们每一次在说别人没有逻辑的时候，或者自己说自己可能没有逻辑的时候，其实我们回头想一想，他想要表达的意涵是什么？认真思考的话，他表达的意涵应该是他说的我不是很清楚，或者是我说的他不是很清楚。所谓的逻辑啊，当我们理解彼此想要表达的事情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彼此双方的逻辑互通了。这个其实是一个简单的过程。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定义的话呢，就回到好哥在我这本书里面哈，第一个首要标题是赢在逻辑思考力嘛，第二个呢副标题他写的是就是玩一场扩张边界的游戏。但我真的想提的是第三个的副标题啊，小小的一个副标题放在下面，这是我那时候跟出版社特别要求说希望能够放在下面。因为我们太把逻辑这两个字当成是一个专有名词再去看待了。那我把这个第三句话呢特别放在下面，我说什么叫做逻辑思考，它真正的本质是一个互相理解的过程。因为当如果你说的我听不懂，或我说的你听不懂的时候，先不要讲逻辑是什么东西，我都听不懂你讲的是什么，或你不理解我讲的什么，我就没有办法反馈，我就没有办法沟通。所以通常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都不会说我不懂你说什么。我们最常跟别人分享的就是，哎呀，我觉得他说话没有逻辑，或者是说，哎呀，我说的东西没有逻辑。但大家认真想想看，我们每一次在说话的过程里面，有谁会刻意说自己觉得没有逻辑的话？不会，只是你说出来的话呢，听在别人耳朵当中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把它转译，或者是他没有办法，我们讲说，就像这个任何的电话哈，他都需要转码，概念是一样的。我听你讲的话，我不理解的时候，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你说的太深，你说的太深了，已经超出我的认知范围了，所以我必须呢去透过我持续不断的学习，这就是我讲的扩张边界的概念，让我的思考模式跟你在同一个水平的时候，你说的我才听得懂嘛。别人说的话我听不懂的时候，我要提高我的知识水平，提高我的认知水平，我才能让我跟你之间呢的认知是在同样的情况之下，哎，我们就有所谓的共同逻辑了。第二个呢刚好颠倒，我呢要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别人如果懂得没有我多，那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让他听得懂我说的话呢？那我要贴心一点啊。什么叫做贴心？我要试着去理解他用什么样的角度才能够听得懂，我就要让比较普通或白话的方式呢说给他听。其实这个样子一个概念啊，就是我常常推荐的一本书叫做别闹了费曼先生。别闹了费曼先生是我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的看一本书。那他自己本身是一个诺贝尔的物理学奖得主，物理基本上是非常难懂的，又是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奖得主，就是难懂中的学霸。可是你在看他的书的时候，你会发觉非常舒服。为什么呢？他会用很浅白而且周遭生活的各种不同案例啊，让你理解到物理的美，然后让你理解到物理呢在深奥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跟我们这个生活去连结的。后来费曼啊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他自己用了一个解说，他说如果你学了任何不同的知识，学了各种不同的学问，你没有办法说给一个12岁小孩听懂的话，他说你就还没有掌握这门学科的精髓。就是你懂得再多，但是你没有办法把这些深奥的学问说给一个12岁小孩听懂。他的意思就是你要回到生活的本身，你要让别人能够理解，你们彼此之间呢才有对话，才有回馈，才代表你真正已经理解了这门学科的精髓。所以后来这个费曼啊，他的这一段啊也被人家称之为费曼学习法。 也就是你学的再多学的再深，你还是要落地，我们讲接地气嘛，
嗯，
要说给别人听得懂，别人一旦听懂之后，你们彼此沟通就有相同的逻辑了。所以回过头来我们看刚才这两个不同的这个概念啊，就是如果别人说的太深我不理解的话，我要提升自己的能力，让我能够达到跟他一模一样认知的维度，那我们彼此之间就有相同逻辑了。那颠倒过来，如果别人知道的没有我深，那我要试着用比较浅白用比较接地气的方式让他能够理解，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的逻辑跟他逻辑在同一个频率的时候，我们彼此就能够互相对话互相沟通了。你会发现说到底的话，逻辑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义呢？除了让彼此理解之外，我在书里面还特别强调，我说逻辑基本上是一种宽容，是一种慈悲。因为宽容跟慈悲真正的目的就是要相互理解，你不会完全在自我为中心。回过头来很多人说，哎，他逻辑不好，他不懂逻辑，可是问题是你要不要跟他沟通。你要理解的话，你就要试着用彼此双方能够对频的方式让双方都能够懂嘛。那如果连问题都描述不清楚或听不懂别人的问题的话，你彼此之间你就没有办法去定义问题嘛。所以我们首先要定义问题的话，双方之间一定要在同一个认知上面，我们才能够共同解决问题。所以真正的逻辑呢，从来不是非 A 即 B 或非 B 即 A 的问题而已，而是怎么样让我们彼此都在同样了解的认知程度情况之下，才可以共同去面对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去沟通我们两个想要达到的目的。我最常听到逻辑这本书的内容是来自于麦肯锡的金字塔原理。那当初也刚刚好好哥有幸在大陆的时候跟麦肯锡的顾问工作了将近五年的时间。其实他们的这个运作模式呢，就是好哥刚刚讲的，一方面提升自己的能力让自己跟得上别人的逻辑，二方面呢他们试着要把所有艰深的东西能够变成大白话说给别人的听得懂。要不然顾问的话，面对这么样来自于四面八方的产业不同认知范围的人，顾问总不能说他的客户全都没逻辑吧，是吧？
其实我觉得好哥讲的非常的有道理，就像我们在做节目一样啊，我们可能会访问各领域的专家各领域的翘楚，可是他们都有专业的行话，我们如果没有把这些专业的行话转化成民众听得懂的语言，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还是听不懂啊，还是一知半解啊。所以我们在学传播的过程当中啊，老师一直告诉我们，你要写到让国中生让小学生都有办法听得懂都有办法看得懂的状态，我们假设去学一个不是我们的专业，我们可能也只有那样的程度啊，因为我们的入门槛没有那么的高，所以我们没办法那么快的理解。刚听了好哥的分享啊，就会让我想到说，其实我们可以用更简单的方式更生活化的方式让民众呢可以很清楚的去接触到所谓的逻辑所谓的专业哦。
没错，我们常讲说接地气接地气，听起来好像是不是很高大上的东西，但是就像我以前听到一句广告台词我非常喜欢，就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
嗯、
啊，所有的这个科技呢始终源自于生活。对啊，因为不管说你是再怎么样的一个让时代的进步，它都是应该帮助我们生活能过得越好才是真正的目的嘛。既然是源自于生活的话，你就要试着去跟生活连结，那跟生活连结的话总要让我懂啊。所以包含我在讲说沟通的时候，我说沟通从来不是说你想要说的话，你要试着说别人能够听得懂的话，你要让别人能够听得懂的话，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才有共同的逻辑嘛。所以以后大家每一次在说哎，别人没有逻辑或自己没有逻辑的时候，其实不要觉得太沮丧，因为你真的目的呢从来不是执着在逻辑这两个字上面，而是要什么样的方式让彼此能够理解，它既是一种宽容也是一种慈悲，不仅是对别人也是对自己。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在聊逻辑这两个字啊比较深层的一个意涵。
我觉得有一些广告台词就写得非常的棒，所以它到现在都会让你印象非常深刻。比方说没事多喝水，多喝水没事，看起来好像没有逻辑，可实际上呢它是需要经过脑力激荡出来，用很浅白的字去提醒你要喝水这件事。
对，其实像刚刚志源说的这个概念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听了华宇华是大陆非常著名的广告公司，他创办人是两个，一个是哥哥华山，另外弟弟是华南。他说越简单的东西越深入人心的东西，坦白讲越容易让别人记住，让别人记得住，就像我在这本书里面讲，让别人记得住你才会拿来用，拿来用才会有用。我们站在学逻辑的过程里面的话，其实真正的重点是要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变得很好。所以如果你讲了一堆高大上的东西，第一个听不懂，第二个记不住， 它就不能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知识跟我们能力往上提升，意义就不是很大。回过头来，没事多喝水啊，多喝水没事，它就让你记得住。记得住什么？记得住你多喝水会没事，但你没事空的时候记得要多喝水。它除了让你去养成习惯这件事情，就没事要多喝水，也告诉你这个习惯会有什么目的，多喝水会没事。这个就是在广告上面让别人记得住的一个非常精简又接地气的逻辑。
还有那个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我觉得那个也蛮厉害的，
是吧？我们那时候除了听到华语华啊、华山和这个华南在做广告的过程当中非常多的精辟的广告之外，他有一句话我也觉得非常有道理，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就像我们常讲口碑，口碑他说什么叫做口碑，就是把你嘴巴讲的话就像碑文一样，让大家能够持续不断的传送跟记住。所以他说真正的口碑就是用一句话让客户说出你的好。你看，一句话让客户说出你的好，其实包含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口碑不是你自个儿说的，要客户说的。那说的东西一定不能是坏的，是坏的话就不是口碑了。真正的关键是最前面那一个字啊，最前面那一小段，就是用一句话，不能太多。你太多话，别人记不住，记不住他就不能传送，记不住就不能传播，记不住呢就不能形成我们讲口这个嘴巴口碑。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概念呢，看起来虽然很简单的一句话，但它底层逻辑是非常非常深厚的。所以未来大家在讲逻辑这两个字的时候，可以试着思考一下，让别人能够理解，又能够让别人在理解的过程当中能够帮你转述，一方面可以大幅降低沟通的成本，又可以让你基本上在沟通的过程当中除了自己之外啊，让大家都知道，这才是逻辑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非常好的一个本质。
可是在逻辑思考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常常都会预设立场或者是预设下一步，但如果跟我们的预期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诶，他是不是跟我唱反调啊，是不是会有这样的心态？
很正常。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好哥在这本书里面特别讲扩张边界，尤其有两句话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这就是心态的问题了。不一样未必唱反调，不一样只是不一样。因为所有的逻辑基本上当你懂得越多，你的认知才会越来越广，而懂得越多呢，就源自于说你从原来的认知会扩展到更多不同的认知。那既然是不同就是不一样，所以当你有这样的一个看法的时候，把每一次的不一样，把每一次的不同，甚至每一次的不知道，都当成是好哥在书里面特别讲到的好骄傲。你会很开心的知道我不知道是知道的开始。那这种情况之下，你本身逻辑就不一样了，你会把理解或不知道这件事情当成是持续不断的成长。那好哥最后一句话跟大家分享，其实这些老早的智慧都在我们的祖先的经典里面都呈现过了。有一句话就叫做学然后知不足，你持续不断的学，你就会看到更多的不知道，然后你知道自己的不足。那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会觉得你自己的不知道或别人跟你的意见不一样是唱反调呢？不会，你只会把它当成是持续不断扩张自己的认知边界和能力的开始，如此而已。
所以如果我们觉得别人的观点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可以试图多问一下，然后让这一个观点更完全的去沟通哦。
对，没错，
我觉得这样子视野就不同了。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嘛，就像我们遇到的生活的各种选择都是一样的，每个人喜好本来就不同，是来自于他的生活跟他的养成习惯，那我们应该要去尊重每一个选择。所以逻辑不同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要去多听不一样的声音。
没错，因为当你有更多的选择的时候，你才有机会找到更好的选择。当你知道的东西越多的时候，你才能够在众多的好的东西当中去选一个更好的，这才是一个好的逻辑。因为天下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逻辑，只有当你知道的越多，你才会有更好的认知，更好的选择，如此而已。
所以呢，我非常好写，所以呢，我在这本书当中，我非常喜欢好哥写的一句话。好哥说呢，扩张思考力能够增加人生的各种可能。所以呢，我们只要愿意去问，愿意去倾听，我们就会有各种的可能性。哇，
没错，
人生太美好了。
没错，不要执着在结论，真正去在结论的背后呢，去理解别人或者是各个不同的角度跟观点，我们人生就有更多的可能性，就有更多美好的预见。
嗯，多出来的可能性跟选择权哦，不仅利人也利己哦。那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好哥来跟我们分享逻辑思考这件事情哦，谢谢好哥，谢谢，
谢谢志源，拜拜。